今天呢，我们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民总医院复健专科医师刘奕修刘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先前我们刘医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关心了我们的膝关节哈，重点在于今天我们的刘医师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复健，复健的也不是我们的身体，他要复健的是一段关系。
对，
好，用爱复健，要复健什么？复健我们的家庭关系。怎么用爱来复健呢？其实今天刘医师要带给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维，朋友们可以朝那个方向来努力，就是亲子共读。
对，亲子共读齁。那其实亲子共读其实很多家长都知道，可是不一定有做到。那为什么会想跟大家谈这个议题齁？因为我们在复健的临床发现，其实台湾有小朋友的家庭里面，有的人家里是没有故事书绘本的，那有的只有手机的教养，就是只给小朋友看手机的。那有的有绘本的爸爸妈妈，他们想说小朋友自己看就好啦，所以他丢给小朋友看齁。那当然认真一点的父母会念给小朋友听。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差异齁，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来了解一下亲子共读到底有什么一个重点齁。
嗯，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啊，那个年代好，没有太多的娱乐嘛，那最期待的可能就是奶奶阿嬷讲故事给我们听，讲那个日本的桃太郎啦，讲虎姑婆啦，那个可能一讲再讲，可是每到了睡觉的时候就很期待阿嬷可以讲故事哈。那个讲故事对于孩子而言就有一种关系的建立，共同处在一种情境之下，感觉就不那么孤单。那现在孩子呢，刚刚诚如我们的医师讲的很多的这个手机保姆代替了爸爸妈妈，感觉上这个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小朋友除了坐在这个儿童座椅上面之外，就是爸爸妈妈会各给一只手机然后就说哎，这样子我们大家可以安安静静的吃饭，那小孩子就是拿手机或平板。这个状况其实也不能说错，因为它就是一个世代可能来的一个新的产品，它可以让孩子有短暂的一个安静。不过长期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除了眼睛可能会开始比较容易这个出状况之外，您觉得呢？
其实刚刚主持人说的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齁，大家如果去餐厅会发现，诶，怎么小朋友前面就是一个平板跟手机？那当然这个当下就是希望小朋友乖乖吃饭齁，我觉得这样是可以，可是如果家里常常这样的场面出现就不太好齁，因为手机不太能取代父母的陪伴。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手机到底有什么一个影响齁，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说小朋友在家里一天到晚都是看手机平板或电视，我们说的三 C 教养啦齁，它不是教养，它是坏教养齁。如果小朋友一直在看三 C 的话齁，他其实会剥夺他跟其他人的互动，所以跟家人或朋友的一个语言的互动的练习，社交的练习会比较少，那这个会埋下一个语言发展迟缓的因子。那另外手机本身它是蓝光，它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其实大部分小朋友姿势不是很好，有的太近了，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寒假跟暑假过后眼科的小朋友变多了，因为他三 C 用过多，有的就开始近视了。那当然蓝光对视网膜也有它的伤害啊，还有一个是有的小朋友他没有那个手机架平板架，他是手拿的呢，可是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手机是设计给大人很重齁。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以前拿 Nokia 的时候，小小的跟现在的智慧型手机是重量差很多，一开始拿的时候其实手是容易酸痛的，那何况是小朋友的小小手拿这个手机跟平板，那个重量会让他的肌腱其实是容易发炎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大家如果注意我们用手机，小朋友用手机也是齁，如果没有这个架子架起来，我们的脖子是弯的，如果从侧面看是弯的。那其实在研究上发现，如果我们脖子是弯的这个姿势下，如果你弯45度，大概你的脖子是撑20公斤的重量，那这样长期下来，其实整个后面的肩背的筋膜肌肉会容易酸痛，而且久了之后其实很容易就长骨刺了，所以其实姿势是相当重要的。
好，所以如果说 这个你本身也是这样子，好，长时间就是低着头在看你的手机，哎，注意哈，刚医生提到了我们的颈椎，如果你这个呈现45度角，等于在一直承受20公斤的重量，
对，
列头一滴滴排着的20公斤呢。安全帽之类的，因为我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在头上啊。好，这样的一个重量，长时间的压迫，要不长骨刺应该也很难。
对，其实我们的骨刺可以说是我们身体的骨骼关节一个正常的过程。那当然，如果不正常的受力或过度的受力，它会提早出现。那当然开始长，它不一定会不舒服，可是慢慢的，它相关的构造会影响，会埋下一些疼痛的因子，所以姿势要非常的小心。
好，所以除了眼睛之外，包括了我们筋膜啦，骨骼啊，肌肉，事实上都是在受影响的状态哈。
对，
所以啊，放下手机，来看看绘本好了。其实这个小孩子的绘本呢、啊，如果你有翻过，还蛮好看的哈，因为文字不多，然后里面的图画呢占了很大的一个版面。那有些插画家呢画的又非常的吸引人哈，然后这些绘本里面的故事也都还蛮有趣的。但是呢，有些绘本的情节是不是适合你们家的小孩现在这个年龄可以来阅读的，可能还是要挑选一下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请刘医师来带我们一起来挑绘本。
好，其实挑绘本齁，我们可以从几个方式来看齁。那大家可以先看看你们家有哪些绘本，那你们家的小朋友喜欢看吗？小朋友的兴趣其实还蛮广泛的齁，他们会偏好某一类的主题，像如果是小女生可能会比较偏好公主系列的，那你可以先从这方面的绘本着手。那小男生可能喜欢车车或恐龙齁，也可以从这方面的着手。那目前其实网络很发达，社群的媒体会有很多人做推荐，那当然专门的书籍他们在儿童书区，大家如果去逛可以看到，他们也会推荐一些适合小朋友的书，那大人不妨直接去就是他推荐的书区那边翻翻看看小朋友喜不喜欢。那其实在台湾目前的图书馆是蛮普及的，以高雄市的图书馆来说就很多间，那大家如果最近去看的话可以发现，诶，他针对黄色小鸭开了一个鸭子的书区，那其实里面就可以当下翻啊，也可以借回去看，那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小朋友喜欢哪一类型的。每一个类型的绘本其实他要讲的主题其实会不太一样，有的绘本比较讲生活自理，可能吃饭穿衣上厕所之类，那有的绘本比较偏情绪的调控，就是哭泣生气，他在探讨这些情绪，那有的绘本是探讨生活的一些人事物，所以每本绘本都很好，就是变成我们要先挑小朋友有兴趣的啊，其实看一分钟也不错啦，齁，我们觉得有看就好，那当然慢慢的他时间可以延长啊，你可以针对小朋友喜欢的绘本再继续从这边做延伸，让小朋友先爱上看书，然后接下来从亲子阅读里面就可以获得很多的一个讯息。那刚刚其实主持人一开始有提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亲子共读，那我再强调一次，亲子共读它其实不是丢书给小朋友，它的重点在陪伴，就是家人要带着小朋友一起看这本书，一起读这本书，这才是真正的亲子共读。
这个共读不是你读一本他读一本哈，你看你的武侠小说看得很开心，那小朋友自己看绘本满头问号，妈妈这什么意思，他来问你的时候呢，可能你又觉得我在忙家事，或者是爸爸呢正在看他的武侠小说没言，所以小孩子只好自己去想象哈，这个也不行。所以刚刚提到的陪伴，就是说在整个绘本的文字跟图画的一个引导之下，我们带领小朋友，或者是有小朋友带领我们大人进入到绘本的世界，然后互相的去沟通，这也是蛮好的。比如说哭泣，讲到情绪这个方面，可以去跟小朋友来了解某些情绪会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出现，那有没有引导他做这个情绪切换，或者是稍微收敛，或者是说在开心的时候他能够开怀大笑，这些都是可能小朋友需要大人引导的。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笑不对时间点，就会让人家觉得我们很白目，对不对？所以这个情绪要出现的时间也很重要了哈。
对
对啊，所以认识情绪，然后掌握自己的情绪，可以控制情绪，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光用话讲， 这个小朋友可能会听得一头雾水，我的爸爸为什么今天这么严肃，要跟我讲这么多情绪，我不太能够理解。但是如果刚好有绘本来做一个媒介，好，那应该就很好了。今天我们在健康视窗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总的复健专科刘一修医师，他本身也是儿童复健医学会的副秘书长。不过今天呢，特别要跟我们关照的是小朋友的心灵，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亲子共读。哎，有人说亲子共读可以增加 IQ 是吗？
主持人你说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记得亲子共读真的可以增加 IQ。 因为以往的科学家有做研究，他发现如果我们丢书给小朋友自己念，跟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读这个书跟绘本，有大人陪伴的这一组的 IQ 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我们陪伴的压力，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更聪明，而且他的发展会更完整。
好，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选择让孩子去安亲班，那是因为基于工作不得不嘛，但不是说安亲班就帮你完成了所有事情，包括了属于父母亲该付出的陪伴这部分。所以回到家里面，大家把这个家事呢赶快搞定之后，五分钟也好，从五分钟十分钟开始，
对，
好，来陪伴。那如果说呢，哎，要尬聊有点困难，我们就找一个绘本当做它的元素啊，里面有题材可以来去共同的讨论。那请问一下刘医师，我如果今天给你一本绘本啊，那应该是说你挑了一个绘本，你觉得很适合你的小朋友，但你的小朋友看了没两页就说，爸爸我不喜欢这个，那怎么办？你应该碰过这个状况吗？
这个状况其实是会有，大家应该也会碰过。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带着他翻一翻啊，看他有没有真正有兴趣的部分，再试试看啊。如果他还是不喜欢呢，那我们再挑一本好了。所以通常家里不会只有一本绘本，可以有很多本让他做选择。
那他如果看的那个晚上情绪不太好，你挑的每一本他都说我不喜欢，那要怎么办呢？很多的父母亲可能就要爆炸了。
这个时候的确是很困难的部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都已经试尽了你的书了，所以变成当下当天可能他真的有一些情绪在，那我们也不要勉强了，因为如果他有情绪在，我们就让他，我们做其他的活动也好。那绘本的部分可以改天再进行，那当然我们可以试着再找不同的类型的绘本让他去看。那绘本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因为它有漂亮的图跟漂亮的一个文字的内容，那其实每个小朋友他爱的地方会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找到一本大家爸爸妈妈跟小朋友都可以接受的绘本在念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方法也可以做一些进行。我们如果家中的小朋友大概是可能四岁前的小朋友其实还不太会认字，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着重在绘本的一个图跟内容来跟他做一个解释，那这个时候他对这个绘本慢慢认识之后，他其实他不只看一次，他有时候会一看再看。那当家长发现他其实对这个绘本的一个故事的内容大概有一些理解啊，你发现他对文字也有点兴趣，这个时候有时候会落到大概4到6岁的时候，家长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不只是让他看图，因为绘本上面有字，我们甚至可以用手指着这个字来做一个指读，手指的指读，我们称作指读。那这个动作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以往的研究发现，就是如果我们共读绘本的时候没有指读，小朋友他其实会注意到文字的注意力只有2%，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你没有指读的时候他根本不会去看文字，因为他不认得啊，所以他不会看。所以当你觉得小朋友他对人字对文字开始有兴趣，然后对这个故事的掌握度也不错，你可以每一页大概指1-2个字给他看，那你指的当下他其实眼光就会飘过去看这个字，那这个好处就是他可以开始认这个字，所以指读他在帮助小朋友认字的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当然如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之后还可以更进阶，就是带进这个字的形音译的讨论，比如说我们国字的一跟二就是差了一横嘛，这个很好辨认，那国字的好跟女子的女 他们两个都有女，只是好这个字多了一个孩子的字。那其实小朋友他们在做区辨这个动作的时候是一个训练，那也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这个就是我们说你指着这个字的时候做一个形的一个讨论。那当然音国字就是四声加轻声，那字义的部分其实也可以解释。那在以往的研究也发现，我们在指读加上形音义的讨论的话，其实它识字的成功率是会变高的哦。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鼓励家长一定要非得这样做不可，而是我们在亲子共读的过程，如果你发现诶小朋友状况还不错，我们可以试着开始让他认一两个字，其实对他未来的语言的发展跟阅读能力的奠定是有帮助的。
其实如果有陪伴小孩子看国书的经验，你就会知道当你把书打开的时候，有时候小朋友会先冲过来然后说这个字我认得，它叫做大，好，因为我在我们那个年代大概都先认大中小嘛。我举例啊，这个小朋友可能打开绘本的那一刻他是很兴奋的，因为某些字他会认得，他还没有到去就学的阶段他就已经认得很多字，他会有成就感。
对
对，好，所以打开这个绘本当下，事实上我觉得有几点啊，刚刚刘医师讲的，比如说你在指读的时候，小朋友可以跟着你的手指头去看那个字，他可能比较会专注，那也可能就可以慢慢的多看几次，他就慢慢认得那个字。之外，我觉得绘本还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小朋友如果到幼儿园当中去，老师要上这个课程，请他画画，小朋友可能用想象的，好像我的孩子他曾经画狗，回来我以为他画了一只猪。所以他的想象里面的狗的耳朵跟猪的耳朵会很接近，可是如果绘本他有一个人先画给他看，他可能就稍微有个雏形，他要模仿可能也有一个对象，就好像很多的画家他一开始他是要临摹的，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绘本他也有给他们一点点的印象在脑海当中，往后他要去写啊要画啊，可能就有一些灵感的来源，不会像我的小孩把狗画成猪，很离谱的状况，那幅画我还留着。好，这个亲子共读很重要，不过绘本我要真心说还蛮贵的，
真的很贵，
怎么办呢？我要多面向的准备这个绘本，家里面也得要有空间啊，而且家里面可能会有不同年纪的孩子，像我们的听众就在问了，这个小孩已经快要国中了，还可以看绘本吗？
其实还可以耶。
哦，
因为我们的绘本它其实有分很多年龄层，像其实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国内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叫吉米，吉米他的绘本其实就很适合大人小朋友看，而且比较偏大人，所以我觉得看图是每个人喜欢的一个天性，因为图大部分都会画得比较漂亮，那些色彩跟线条你会去感受，所以其实大朋友也很适合哦。所以我们在推广亲子共读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会发现有的家长他其实念给小朋友，虽然一开始是想帮小朋友，可是他念完之后他觉得自己有被疗愈的感觉，因为那个图是漂亮的，而且那个内容有的还蛮感人温馨的。那当然绘本是真的蛮贵的啦，一般绘本可能200、300、400，进口的500，甚至我看过进口的那种精美的立体的破千的都有，所以真的如果你家里要很多绘本你自己花钱真的会很伤钱。那这边跟大家分享省钱的 PEPPO， 其实大家也知道啦，如果我们不要买那么新嘛，其实二手的也不错，而且现在在都会区都有二手书店，他们其实里面都有蛮新的，而且种类蛮多的绘本，甚至有的绘本是套书的形式，就是大家如果有注意儿童的书，有的书是套书，它是好几万一起买，它不让你单本买的，可是你在二手书店看得到这种单本的，是很值得哦。那当然二手书店的钱就比较便宜，甚至40块你就可以买到一本哦。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就去图书馆借哦。现在市图哦，特别是高雄市图在各个分馆的儿童书区都很赞，他们有分大师的主题，还有分各类的主题哦，所以在里面可以借到蛮多很经典的，而且有的状况不错，当然有的比较旧啦哦。不过我觉得小朋友他本身不一定会一直看某一本，所以图书馆是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借大量的 绘本回去看，那当然就可以一直换，那你从中也可以知道小朋友他喜欢的一个主题。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如果你们家中的小朋友在念幼儿园，幼儿园现在其实在绘本的部分都有补齐，他们有很多也不错的绘本，而且是鼓励小朋友带回家，他们要回家请你跟家人做亲子共读，还要写一个小小的回馈单，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方式，你也可以省钱，所以其实目前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帮助大家省钱。但是这边我还是个人觉得家里还是要有买几本，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很喜欢某一些绘本，他可以一翻再翻，甚至看个20次都可以的，那其实每次看他注意的点都不一样，而且每次看他都是会有新的收获的，所以除了借，建议还是要有一些购书的一个动作在。
对啊，这个家里面有一本书啊，你会发现小朋友他永远都有新发现，同样一本书的某一页，他突然间在某一天他就告诉你，我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像第一次看的感觉，然后呢那个兴奋的样子也会让你的这个大人可能工作上面的一些压力啊焦虑啊，被他们这样子一洗脑，好像也觉得人生好像也没什么，所以这也是一种疗愈了。
对，
童言童语其实非常可爱，当然你家里面现在如果还有像这个刘医师一样有那种4岁5岁在小一的都要好好的珍惜，因为真的盖高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是高雄荣民总医院复健专科的刘义修医师，今天跟我们用爱修复，修复一个家庭关系，他在推的是亲子共读啊，还有刚刚也跟我们讲了怎么选绘本，然后呢如果这个绘本的价钱真的很高没关系，我们有很棒的图书馆，里面的资源可以好好来运用。那当然很多的小孩在家长的陪伴之下啊，他们可能有很多的一个发展空间，可以慢慢被发现，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好好的去发挥。不过有的小孩子呢，不管是因为先天的因素，或者是后天太晚去做启蒙，是不是都有可能会导致发展迟缓？我们先来了解他的原因好了。
好的，主持人说的很好，发展迟缓它是一个目前潜在性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从数据来看，大概未读幼稚园前的幼儿有发展迟缓的有大概70%的人没有被发现哦。那通常我们先来讲一下发展迟缓，什么是发展迟缓哦？它就是经过评估之后去看到小朋友他可能动作、语言、智力哦，或一些社会情绪跟他同年纪的小朋友是跟不上的状况。那这个通常是要标准化的工具去评。那当然家长我们可以先看看你家的小朋友跟隔壁的或跟幼稚园同年龄的小朋友会不会落差很大。那目前幼稚园的老师其实他们的 sense 也很高，他觉得这个小朋友就是比一般慢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直接建议家长带到医院做评估。那这边也提供家长一个工具，我们可以 Google 有一个学前儿童发展检核表，这个在 Google 上面可以看到台湾的各个年龄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下载之后可以去看看你们家小朋友目前在动作语言方面的领域有没有慢，那如果有慢的话，其实就可以来医院做一个更进阶仔细的评估。
好，这个检核表我们只要在 Google 搜寻引擎上面打进关键字，
对，打进学前儿童发展检核表就可以找到这一个 PDF 档，就可以下载来看。那据我所知目前其实幼稚园老师们好像都也有在把这个表在一段时间就会看看目前班上的小朋友有没有慢。
好，所以一旦有人发出警讯或者是怀疑，大家不要用那个什么大架给满题，这个最多就是那个许多人跟你说啊，别烦恼那么多啦，像猫咪人，一辈回再要恭维嘛，是这样大喊，但是呢不见得每个人状况是一样的好吗，所以有任何的一个疑问我们还是请专业的帮我们一个忙，来做一下确认也比较安心嘛。因为如果确认是发展迟缓，它是有一些早疗的一个程序可以启动的对吧？
对，通常我们要先确定这个小朋友有没有慢，所以一般如果在评估的部分在医院端会在儿童复健科或者是儿童神经科这两个次专科里面可以做这样的评估。那比较完整的评估我们会有一个心理痕迹去看他的认知， 那他其实里面会带到一些行为的气质的分析，看他注意力跟过动的问题。那如果是语言的部分，会有语言的评估，看他的理解或语言的表达有没有慢。那动作的部分，我们有大动作，一般我们说跑跳、脚踏车这一类。那另一个部分是精细动作，他指捏、拿笔画画或堆积木、用剪刀，这个叫精细动作。这方面有物理治疗跟语言那个职能治疗的发展评估。那我们评估完就可以确定他哪一个领域比较慢。那当然有慢就可以启动这个早疗的复健。那其实政府他也有搭配的社工会启动这样的一个网络，他同时可以在医院端做早期疗愈的复健。那其实学校在幼稚园的部分也会有一些巡回辅导的老师可以进去学校帮这些小朋友后。那为什么要及早的介入？因为小朋友大概六岁前他的大脑的塑性都很强。当然刚主持人说的大肌晚体，觉得大了当然会好是没错啦，可是好的可能比较慢，而且好的不完全。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黄金期，就是大概进小学前的这段时间抓到问题，那我们赶快介入。因为不介入的话，我们在文献的研究上会发现如果发展迟缓的小朋友，他未来的认知跟学业表现可能都比较差。那可能他青少年时期比较容易染烟、染酒、染毒，或者是一些危险的性行为，在这个族群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要从很小的时候就抓到有比较有问题的小朋友，帮他们做治疗，可以预防他未来青少年的一个问题。
等一下，这个为什么会有关联性？就说他发展迟缓，竟然他染烟、染酒、染毒可能性会比较高，是因为他没有判断力吗？
这个是一个公卫上的统计，因为中间的原因其实蛮难厘清的。不过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念小学、念国中的时候，大家可以感受到其实大家都比较喜欢那种顺从度、合作度、学业好的小朋友，就是一般我们认为好的小朋友其实会比较受欢迎。那当然如果他讲话不清楚啊，超龄呆，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或者是他语言动作迟缓，其实有时候在班上比较容易被欺负啦。那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小时候容易受到欺负的小朋友，他的发展的过程心理的阻碍比较大，有可能会比较高的机会会埋下后来的一些因子。所以这边也是呼吁大家，就是我们除了注意自己的小朋友有没有慢，我们给他介入之外，另外我们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小朋友。如果发现街坊邻居或朋友的小朋友比较慢哦，我们可以跟他说其实可以去做这个联合发展评估。那真的确定有慢，也是建议他们做治疗跟一个早疗的复健，让他赶快跟大部分的小朋友可以一样的阶段，这样其实就比较不会在学校有被霸凌的那个风险。
好，所以这个大肌晚提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就算很晚，他确实提了，但是呢，以后嘛别婉转，感觉上是如此，就会带有一些感觉上有一些遗憾。如果早一点点开始有早疗介入的话，也许这个孩子呢会是不大一样的。
对
对，好，我们非常感谢刘医师今天跟我们所做的分享。针对我们的这个绘本亲子共读，还有这个早疗介入发展迟缓这两个议题，帮我们做一下结论。
好的，其实亲子共读大家把握的观念就是爸妈太累了，还是要找个时间跟小朋友好好的念个绘本故事书，那个是一个很珍贵的时光，而且这个对他的 IQ、 对未来的语言的发展、认知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所以亲子共读请大家一起来，因为当小朋友自己会看书之后，你想要他坐在你腿上念绘本他已经不要了啦把握这段美好的时间。那另外一个是发展迟缓的议题，大家要知道它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注意小朋友跟同年纪的小朋友会不会落差太大。那不只是幼稚园，我们家里自己没有上幼稚园的小朋友们也可以先下载这个学前儿童发展检核表来看看。那当然你觉得有状况的时候，医疗端的资源不要放弃，到复健科、到儿科的神经科都可以做这样的评估，去确定问题。那当然没事就没事啊，如果确定有问题，我们就要启动这样的治疗，对他的未来的发展都是相当有帮助的。
对，不要认为说我的孩子跟人家不一样而忌讳去找医师，因为在我们的健保当中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课程，
对，
可以提供让这些发展迟缓的孩子，他们不管是在生理性或者是物理性上面，他们都可以去获得一些协助。那因为爸爸妈妈，我们可能在亲情的一个干预上面，有些时候会舍不得，或者是不知道从何下手，那没有关系，我们让专业的人来提供给我们需要的协助。对，好，所以凡事尊重专业是很重要的哈。好，我们今天谢谢刘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谢您哦，谢谢，
谢谢。